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月我们开始研读《马太福音》。昨天呢，我们研读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受洗。今天我们研读的主题是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想呢，不少的弟兄姊妹应该能够很轻松的就把三个试探能够背诵出来。您如果忘记了，那也不要紧，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查考。这些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4章1到25节。您现在呢，就可以准备好圣经。好了，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之后又去了哪里呢？对了，他去加利利传道。待会儿啊，我们也会简单的介绍主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是怎样开始传道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接下去啊，就会是罗文辉主持的圣经地理。今天罗文辉将会向大家介绍巴勒斯坦地的雨季。他们的雨季跟我们的雨季可有点不同，您想知道的话请留意收听。好了，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准备研读《马太福音》。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看完了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之后，有一幅非常奇妙的景象。圣经说，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见证了主耶稣就是神的爱子。在主耶稣受洗之后，他立刻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今天呢，我们就会研读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他讲到的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想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的内容了，可能呢一口气便能够数出主耶稣接受了哪三个的试探。不过啊，您有没有留意马太福音的4章1节的经文内容呢？4章1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要留意，主耶稣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试探的。换句话来说，这次的试探是有圣灵同在的，是神刻意安排的。试探这个词在希腊文中也可以解释为试验。圣经中记载了不少魔鬼对人的试探，其中有三次是特别有意义的。第一次呢，是在伊甸园试探夏娃；第二次是在旷野试验以色列民40年，看看他们能否真正的学到完全的倚靠神，遵守神的诫命；第三次便是在旷野试探耶稣。弟兄姊妹，撒旦是堕落了的天使，他真实存在的，并且常常试探人，叫我们按他的方式，而不是按神的方式生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显明自己真是神的儿子，有能力胜过魔鬼和他的试探。另外一方面啊，4章1节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并不是在圣殿或者受洗的时候被试探的，乃是在旷野里被试探，因为那个时候他感到很疲乏、孤单和饥饿，是最容易被击倒的时刻。我们就要留意了， 撒旦呢，常常是在我们最软弱、身心感到疲乏、孤单寂寞，或者是面对重大抉择、前途不明朗的时候来试探我们的。当然了，他也会在我们自以为刚强的时候来试探我们。所以啊，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抵挡撒旦的攻击。从马太福音4:2，我们知道主耶稣受试探之前，他在旷野禁食了40个昼夜，这是有特别意思的。一般来说啊，禁食是信徒得能力的途径，信徒借着禁食表示甘心暂时放下身体的基本需要，专心祷告，全心全意地寻求神。圣经记载的禁食有3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一般犹太人的禁食。在禁食期间，他们不吃任何固体或者流质的食物，只喝水。主耶稣在旷野40天的禁食是新约圣经记载的第一个禁食的例子。第二种禁食呢，是特殊的禁食，既不吃任何的食物，也不喝水。保罗的禁食呢，就是属于这一种了。使徒行传9记载，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当他进入大马色后，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类的禁食啊，通常不超过3天，因为身体不可以长时间的缺水。第三种禁食呢，就是禁戒某一类的食物，譬如说但以理和3位朋友定义不以王的食物和所喝的酒玷污自己，他们要求只吃素菜和白水，因为王赐的美食可能已经祭过巴比伦的假神。这一类的禁食呢，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马太福音的4:2呢，还告诉我们，主耶稣禁食40天之后，他感到饥饿和软弱。弟兄姊妹，按照一些人的研究啊，我们在禁食的时候会失去一般感觉中的味觉。据说啊，在禁食5天之后，人会失去饥饿的感觉。而一个人在饿死之前是不会感到饥饿的。但是通常呢，在禁食第35到第40天之间的时期，饥饿的感觉又会再次的出现。我们对食物的渴求会增加到极点，非吃东西不可。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在饿死的边缘线上了，如果不吃东西会很快就死掉的。当然了，饥饿的感觉在临死之前啊是会消失的。了解了我们身体的机能，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禁食40天之后是他最软弱的时间，撒旦把握了这个快要饿死的机会来试探耶稣。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马太福音研读》，我们继续接下来说。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试探吧，就是将石头变成食物。撒旦在主耶稣最需要食物补充能量的时候啊，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弟兄姊妹，你猜猜，撒旦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他当然知道耶稣是谁了。马太福音的4:3这里所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并不是质疑耶稣的身份，而是要引诱他使用神儿子的超自然的能力来达到某些的目的。所以呢，4:3的意思是说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不用你的大能来满足肉体的需要呢？你既然饿了，为什么不行一个神迹来满足你的需要呢？弟兄姊妹，撒旦是引诱耶稣行使权柄，叫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却没有运用自己的大能 来满足肉身对食物的自然需要。他引用《生命记》8:3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耶稣能够抵挡撒旦的所有试探，因为他熟悉圣经，并且遵行其中的教导。以弗所书说，神的话是一把利剑，可以用来面对属灵的征战。所以熟悉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攻击。但是更重要的是啊，遵行圣经的教导。因为撒旦他也熟悉圣经，在第二次的试探中，我们便看见魔鬼同样能够引经据典的来试探耶稣，只不过呢，他没有遵守神的话而已。物质既然引诱不了耶稣，魔鬼呢立刻展开了第二次的攻击，利用虚荣来试探他。魔鬼带耶稣来到圣殿的顶上，然后呢叫他从殿顶跳下去。如果主耶稣从这么高的殿顶跳下去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的话，这一定是一个神迹，一定可以向人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魔鬼在第二次试探的时候引用了神的话来试探耶稣，那是诗篇91:11-12的经文，指出神要派使者用手托住耶稣，免得他的脚碰在石头上。基本上啊，撒旦歪曲了经文的内容，怂恿主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证明神会叫天使来保护他。但是呢，主耶稣只是简单的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主耶稣本来就是神子，根本不需要依靠行神迹来证明这个身份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宣告，站在你面前的就是神，不可试探他。魔鬼的两次试探都失败了，他再用世上的权柄来试探耶稣，只要耶稣愿意向他下拜和他妥协，他就将一切的荣华富贵赐给主。这个呢是记载在4:8-9。弟兄姊妹，魔鬼是否有能力把世界送给耶稣呢？难道世界不是由创造的神所掌管着的吗？魔鬼啊，可能只是讹称自己拥有这些权柄，他可以暂时管辖和任意的统治全地，所以呢，他企图影响耶稣，使他把目光集中于世上的权势上，忘记神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今天也尝试着借着物质和权势来引诱我们，要把这个世界送给我们。那我们又当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主耶稣斥责魔鬼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认清楚侍奉的目标，正是我们抵挡试探的最佳方法。从主耶稣所受的试探当中，我们看见撒旦的引诱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引诱呢，是肉体的欲望，他在主耶稣最需要食物的时候来引诱他。同样啊，弟兄姊妹，撒旦今天也看到了你的肉体欲望是什么。第二个引诱呢，是财富和权力。有钱有势是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东西。第三个引诱就是人的骄傲。这三样都是容易使我们离开神、掉入网罗的途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呢？主耶稣为什么要接受试探？ 希伯来书第四章提供了答案。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在内心、话语和行为上都证明他的完美无缺，没有沾染罪恶。唯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才可以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救赎所有的人，使我们脱离试探。三次试探之后，魔鬼落荒而逃，有天使来服侍主耶稣。天使是神的差役，传递神的信息。在耶稣的出生和成长的过程中，天使曾经出现过六次执行任务。第一次呢，是向玛利亚宣告她要怀孕生子；第二次是向约瑟确定她出生的事实；第三次啊，是给耶稣起名字；第四次是向牧羊人宣告耶稣的出生；第五次是送约瑟一家到埃及并且保护他们；第六次是在克西马尼园加添主耶稣的力量。主耶稣在旷野接受完试探后，便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传道过程。四章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监，就退到加利利去。意思是说啊，主耶稣是在施洗约翰被捉在监狱里之后，才开始他的布道工作的。约翰为什么被下在监里呢？马太福音并没有记载。不过我们翻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知道是因为他斥责希律王娶了兄弟的妻子希罗底，于是希律就把约翰捉起来下在监狱里。加利利省在巴勒斯坦地的北面，这是主耶稣主要传道的地区。他走遍了加利利的不同城市，用百姓耳熟能详的话，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来开始他的工作。弟兄姊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主耶稣并没有在家乡拿撒勒传道，而是去到了32公里以外的加百农开始传道的工作。加百农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省传道的基地，他移居这里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第一，他是避免啊拿撒勒人的强烈反对；第二，可以更快地向更多的人传讲天国的信息，因为加百农呢是一个非常繁盛的城市；第三呢，可以运用额外的资源来支持他的工作。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个小段落记载了耶稣呼召头四个门徒，大家还记得吗？对，就是彼得、安德烈两兄弟，以及雅各和约翰两兄弟。他们四个人呢，都是渔夫，在加利利海打鱼为生。从其他的福音书呢，我们知道彼得和安德烈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耶稣了，但是主耶稣这一次啊，却叫他们舍下一切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听到主耶稣的呼召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啊？马太福音四章二十节形容彼得和安德烈是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我们看上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两兄弟啊，当时正在加利利海撒网打鱼呢。 他们听到主耶稣在海边的呼召之后，立刻撇下一切跟从了主。当这三个人一起往前走的时候，遇见了雅各和约翰两兄弟。雅各和约翰的家境啊，可是挺有钱的，非常富有，有故宫，船只呢还不止一艘。但是呢，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也把这一切撇下了，专心地跟从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耶稣的意思是放弃自我中心和自我掌管的生活，将我们的生命转向基督，让他掌管。耶稣的呼召使这四个渔夫立刻起来，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离开自己的岗位来跟随耶稣。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我们也要像这些门徒一样立刻行动啊。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向你照见光。
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陈香儿播音。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弟兄姊妹好，又是我罗文辉和你见面了。昨天呢，我已经和你讲完了巴勒斯坦的气候，那么今天呢，我们集中来看看巴勒斯坦的雨季。那这是和我们居住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巴勒斯坦的雨季呢，就包括了秋雨和春雨。降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1月到第二年的2月之间，其余的月份是完全没有雨水的。不过呢，当地的雨季很短，大部分的地区每年只有10到15个雨天。那秋雨降下之后呢，农民就会开始耕种了。到了春雨降下的时候，正好就是果实收割之后，大麦和小麦成熟之前。一般来说呢，春雨过了之后就是雨季的结束，要到十月才会再下秋雨的。在圣经的记载中，有没有春雨通常和神是不是喜悦以色列人有关。那比方生命记第11章14到15节说，生命记11章14到15节，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那这段经文呢，就是指着神喜悦以色列人而说的。不过呢，有一些果实在完全没有雨水的时期呢，还是能够生长和成熟的。那比方葡萄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夜间有雨露啊。 原来在每年干旱的季节，巴勒斯坦的山上还是有雨露的，水量相等于178毫米的雨水。那这个雨露啊，在夜间降下来，凝结以后呢，就流到石下的泥土里面。当太阳上升的时候，石头就成为了一层隔热的屏障了，使得这个雨露呢不会被蒸发，继续的滋润植物的根和茎。以色列人很重视降雨露的价值的。那如果没有甘露，那一向被认为是受到咒诅的。相反呢，如果天降甘露的话呢，就表示得到祝福了。约伯他回忆他兴旺的日子的时候呢，就在约伯记第29章，约伯记29章19节那里说了：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诗篇119篇105-106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研读了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愿呢，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一切。如果您呢因为收听的讯号不清楚啊，您可以上网到我们的良友网站上面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研读马太福音的，请弟兄姊妹可以提前呢做好准备。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再见。
天父的一颗心。